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20篇。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啊，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我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很感恩又来到礼拜天，当我们回顾过去，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满满的临到我们。今天已经是八月份的最后的一个礼拜天，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好像我们应该夏天快要结束了吧，因为最近这几天的这个天气蛮好的，也觉得这个很凉快的感觉，我们感恩。当我们往前面再看的时候，看到这个秋天又来了，冬天又来了，但是我们更相信神还在保守着我们，看顾着我们。正如刚才这首诗歌里头说，神 为我们开美好的道路在我们的前头，我们有满心的感恩。好，在我们开始分享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同心的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神啊，我们的亲爱的主啊，我们恭敬的把这个时间再一次的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啊，你使用你的仆人来宣讲你的话语，也借着你的仆人他的生命里头的侍奉和借着他的口来传讲圣经里头给我们的生命之道，也求神啊，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懂得在你的面前来谦卑的在等候，等候着你的话语如何的来进到我们的心中。真的，我们巴不得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的粮食，也成为我们生命里头的力量。我们需要主啊，你的话语，求神来喂养着我们。我们同心做这个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讲题说在极难中的呼求，按照圣经旧约的诗篇120篇里头讲的。诗篇120篇是上行之诗的第一首，我们都知道，上行之诗在诗篇里头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总共有15首的诗歌，这是头一首的上行之歌。上行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一步一步的往上面 来走，我们一步一步的来更亲近我们的神。这就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这一个权利，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可以每一步每一天的更多的来接近他。但是一个亲近神的人，他也有些时候也会走进一些人生的极难的当中。所以这一首歌一开始的头一句话，他就说我在极难中，这是这个诗歌这个人他一个生命里头的一个经验。他发现忽然之间我走进了在一个极难的当中，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平常我们是不知不觉的，忽然之间就发现麻烦来了，忽然之间就发现我困难来了，只是困难又来得又急 又很难 去面对，这就是极难的意思。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都是充满了极难，在远方我们听到了有很多的天灾的问题，譬如说我们远方我们听见了有水灾，对不对？有暴雨以至于很多人很多城市受到影响，暴雨影响了破坏了很多人民的生活，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在世界每一个地方，包括我们必须省，也有山火，其实山火也越来越严重，也很难把它控制。我们发现到这都是把人忽然之间困在一个极难的当中。然后我们又听见这个阿富汗里头的打仗的事情，打仗过了 但是人更痛苦，人更是悲哀。很多人紧急的他 要撤离他们的国家，他们 不情不愿的，但是没办法。但是很多人要离开也找不到门路，也面对许许多多的困难。然后我们又看到这一年多以来，我们被困在这个疫情的底下，在疫情的极难的当中，人心惶惶，一波又一波，一浪一又一浪来的这些疫情，叫人在惧怕。但是人的平安在哪里？但是我们记住，刚才的诗歌提得很好，说神为我们开道路， He will make a way for us， 这就是诗歌里头告诉我们的。这个诗歌的人他说，我在极难的当中，忽然之间他发现极难跟他原来是懂怎么的亲近，忽然之间这个极难不是别人的事情，而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并不是好像观众一样在看着这些极难，看着别人来受到这些极难的折磨，然后原来受折磨的受难处来把我们打倒的就是这个极难。那怎么办呢？这首诗歌一开头让我们看到，这个人只看到世界里头只有极难。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他看到每一件事情都是困难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解决不了的。有人一早睡觉起来之后，他想到的就是今天的困难，他解决不了的问题，到了晚上要睡觉以前，他还想着这些困难，真是离不开这些困难。我在极难的当中，这个我，你可以把你自己的名字放进去。今天你是这个人吗？在极难当中的一个人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一个人吗？是很麻烦的事情困扰着你吗？捆绑着你吗？在今年的二月份的时候，在越南这个国家，他们的首都河内这个城市里头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3岁大的这小女孩，她忽然之间被人家发现被悬挂在一栋大楼的12楼的这个阳台的外面，她几乎要掉下去了。很多在别的房屋的人都看到了，他们高声的呼叫说：“哎呀，有人来救一下这个小女孩吗？她很可怜了，被悬挂在外面。”后来人家知道原来是小女孩，不知道为什么她从家里头爬出来，然后又爬到阳台上，忽然之间又掉下去。那她的手还紧紧地挖住这个阳台的栏杆，但是她的力气不够，太软弱了。我看一个图片，当时就整个过程被旁边周围的邻居就把它拍下来，用不同的角度来拍，哦，让人家看到，真是很惊险的一个感觉。有人更把这个视频拍下来，但是我不敢放给大家看，因为 太让我们心里头为他担心，为他难过。但是从这里我们看到 这多么的危险，就正如这首诗歌说，我在极难的当中，有人来救我一下吗？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小女孩真是很可怜的，没有人好像帮助不了，周围的人都在高声的呼喊说，救救这个人，这个小孩子吧。小孩子也不断地哭，因为他忽然之间看到原来自己是绝望的，他的力量不够了。忽然之间这个女孩子就从这个阳台上往下掉下去，不要忘记这是12层楼怎么高。但是很感恩这个小女孩没事情，原因是因为当这么多人在高声在呼叫的时候，呼喊的时候，就在哪个紧张的时候，有一个人开着 一台货车刚好经过，他听见这些人的 呼叫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哎呦，这个小女孩跨在上面，他就不顾一切的从他的汽车里头走出来，奔跑到这个大楼的上面，刚巧在这个时候小女孩就掉下来，他就伸出他的手，就把小女孩抱在他的怀里头。这个小女孩只受了一点轻伤，送进医院里头治疗一下，但是没事，她的命给保住了。我们就看到高声呼叫，我们就看到这个她的拯救就来了。这给我们看到人在极难的当中，但是我们可以呼求，可以求告神，神也来帮助我们。这个世界里头，我忽然间想到这个小女孩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被 挂在这个阳台上，没有人能够帮助了他。就好像今天很多的人都是这样，他心中有很多的疑难，心中有很多的痛苦，人家不明白不谅解，也不能够帮助了他。他好像在这个时代的极难的边缘里头，岌岌可危，快要掉下去了，怎么办？很多都是这样的人，你不要以为这些人都是我们不认识的，是可能是都是我们所认识的人，只不过你不知道他真实的情况而已的。直到有一天忽然之间人家告诉你说，哦，某某人，我们某某的一个弟兄，某某的姐妹，他现在正在这个困难的当中，我们才醒觉过来说，哦，原来这个人生的极难跟我们就是这么靠近，就在我们的中间，就在我们旁边。但诗歌这个人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我在极难中怎么做。他说，我求告耶和华，我来求告神。这就是他面对人生的极难的一个方法。他并不否定这些极难，他并不是说，啊，我就不管他就算了，这是不用的，不没用的，也不可以这样。我们唯一就是面对这个极难，然后我们转过来要仰望神，依靠神，向神来求告。所以我觉得这个诗篇120篇写得很生动，也真是给我们感受得到，一定这个人曾经有过这个困难的经验，不然的话他写不出来这么美好的一句这个诗歌。这就是求告是多么的重要，真正的信仰的经历是从我们求告神来开始的。信仰并不单只是我们一些头脑上的知识，或者是一些形式上的一些规条， 这都是表面的东西。真正的信仰的经历 是在我们生命里头，我们呼求神，从呼求神祷告神，我们才真的发现神是真的，神是活的，神是与你有关系的，神就在你的旁边，他在听着你的祷告。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的成长是在于他们祷告。当他们越祷告，他们生命越成长，他们越多祷告，他们越多的来经验神的实在，是真的。所以 当求主帮助我们，并不是停止在我们对神有这方面的知识就足够，也是不足够的，我们还要经历他。神就让这些困难发生在我们生命里头，好让我们来依靠他，呼求他，来经历到神是我们的一位神。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这就是人生的出路。感谢神，今天的诗歌提得很好，神就是为我们预备一条最好的出路，神是给我们最好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最好的安排，最恰当 的安排，以至于我们能够离开这些困难和极难。 Do you need a prayer? 你需要一个祷告吗？ Do you need a prayer? 这句话曾经在美国和甚至加拿大很大的城市里头都看到，就是一句很醒目的标语放在这个大街 的城市的中间。 Do you need a prayer? 有人看到了，他感觉到很好奇，走过去问一下这些人，这些人说， Do you need a prayer? 你需要一个祷告吗？大家都彼此不认识，都是陌生人，但是就是这一句话打动了许许多多人的心。 他就对这些人说，是啊，我 这个时候我真的很需要一个祷告。然后这些基督徒就为这个人来祷告，虽然不认识他，但是大家都很投入，很关心的就为这个人他特别的困难来祷告，交托给神。在祷告之后，很多这些人都受到很大的感动，他感觉到，哦，我的心情完全不一样。有人祷告之后泪流满面的，他感受得到神就在他的旁边，在听他的祷告。很多人从来不祷告，或者是有些人偶然才祷告，但从来没发现原来祷告的能力是这样大。从此之后，很多人就能够 看得到极难困难这是暂时的，神仍然为我们预备一条出路。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容许一些困难，或者是一些 不快乐的事情临到你，也是让你知道你在神里头是有出路的。我们并不是无助的被挂在阳台上的一个可怜的人， 神还在看顾着我们，我们在极难的当中可以向神来呼求。所以诗人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我的神，他就应允了我。感谢神，神是答应我们的神，神是听祷告的神。当然这里说神应允了我们，并不是说他就按照着我们所求的所要的都一五一十都给我们，都通常都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并不是一个偶像，并不是、哦、有求必应的，不一定的。神是创造的主，他生命给我们的，因为神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给我们，什么才是最恰当的给我们，在这个时候神就为我们预备了什么最适合我们的。神并不是一个机器人、你要他什么他就为你做什么，不是的。神是一位我们的主，神是创造者，所以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才来答应我们，来帮助我们。人常常问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他常常要问神，为什么？为什么这样？ Why? Why? 但我们发现圣经里头的神，他常常不向我们解释为什么的，没有讲的。好像你看旧约圣经里的约伯记，你就看到了约伯受到这么多苦难，很多人就会问为什么，或者为约伯受苦难来找原因，找原因，但都是错误的。但神从来就没有告诉他为什么，但是来帮助这个受苦的约伯，让他经验到神的实在。所以人是问为什么，但神是帮助我们从为什么当中能够被解救出来，让我们从为什么当中这个解不开的问题里头把我们释放出来，以至于我们有自由。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放下为什么，我们就可以真正的经历我们这一位神。因为我们常常在问说为什么，为什么，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整个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还把自己捆绑在这些为什么的里头，结果我们还在活在痛苦的当中，疑难的当中。好像这个写诗歌的人一开头就说我在极难中，但并不是问神的为什么我在极难当中，他没有问，但他只是向神来求告，把他一切的困难交托给神，神就来帮助他带领他。第二句话他就说耶和华求你救我，就这么简单，这么简单的祷告，在极难中的祷告，我们并不是要大做文章的 来长篇大论，我们就直接的来到这一位爱我们的神，来看顾我们的神的当中，神啊求你来救我吧。就好像新约圣经里头的门徒彼得，他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行走，他觉得哎呀好神奇哦，耶稣我能来吗？耶稣说来啊，他就听耶稣的话走在水面上，本来起初是好端端的很好的，但忽然之间他看到风又很大，天又很黑，这个水又很深，他就惧怕。当他惧怕的时候，整个人就沉下水里头去，他就心里头很慌张，他说主啊救我，圣经就是记载的最简单的一句祷告的话，主啊来救我吧。就好像这里耶和华求你救我，神就来救他，耶稣就把彼得把他带回到船里头去。感谢神的恩典，你尝试过在人生的极难的当中就很简单的向神祷告吗？如果你曾经这样做，你一定经验到神是马上听祷告的一位神。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世界 都被这个疫情所打击，整个世界东南西北每一个角落都受到这个疫情所影响，我们都 离不开，我们要戴着口罩，就算你不戴着口罩 在面上也放在你的袋子里头，随时拿出来做准备，然后我们都预备好不同的 手套 来做防疫的事情，而且整个世界都好像被这个疫情所打击，我们就好像离不开这个情况。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就好像这一个祷告说耶和华神啊求你来救我，救我从这个疫情的底下，从这个疫况的当中，我们 都 解决不了，专家也 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你人生的问题神都知道，交托给神吧，让神来 继续的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来掌权吧。英国有一个很著名的牧师西布真牧师Charles Spurgeon， 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亲近神心中就得平安，正如一个小孩子在黑暗的当中，他只要握住他父亲的手，他就不惧怕。哎呦，真是很重要的，一个小孩子走在黑暗的道路上面他真的胆子很小，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是感恩的就是父亲就在他旁边，他赶紧的拉住他父亲的手然后跟着父亲一步一步的来行走，最后他就不害怕，离开了这个黑暗。人生就是这样，人生的极难就是在于我们找不到 一双这样的强大的手让我们来依靠，这是我们的困难。但是今天弟兄姐妹，你已经认识神了，你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了，他就在你的旁边，他要来帮助你，他要来爱你。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东张西望的去找别的方法，找人家来帮助我们，找靠山做我们的依靠，最后 都是没作用的，帮不了我们。神就在我们旁边，好像小孩子一样，赶紧的跑到父亲的旁边，紧紧的握住父亲的手，他就不用惧怕。今天神就在我们旁边，人在极难当中，你要向神祷告吗？很可惜我们听见有些基督徒常常说，哎呀，我就是忘记了祷告，他所有的事情都做了，就是忘记祷告。你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真的。我就问你，这个弟兄和这个姐妹说，哦，当时你有祷告吗？哦，我忘记了，我没想到要祷告。哎呀，多可怜！神就在我们的旁边，真的巴不得我们真是 要把一切的困难交托给神。我们可以一定的相信，确定的相信，神在倾听我们的祷告，神愿意来听哦，神愿意来听哦，他靠近我们，愿意来聆听我们的祷告。好像一个小孩子的父亲和母亲，小孩子跟他讲话，这个父母亲都很乐意的来聆听，很靠近这个小孩子来听他的讲话，哪怕可能这个小孩子讲的话就是断断续续的，不知道如何的来表达他的意思，但这个父亲和母亲都很耐心的来听，来明白这个孩子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的神也是这样，他愿意来听你的祷告，只管的把你心中的烦恼、心中的疑难，甚至于 你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的一些痛苦，你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因为神愿意听我们的。我们的神就好像一个母亲抱住他的就在哭的小孩子，安慰他，告诉他说，无论任何的情况底下，神说他不离开我们的，他都陪同着我们一块的来面对人生的极难，跟我们一块的来度过最大的困难，有一天都有成为过去，解不开的结有一天都能够被解开。是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被现在所面对的极难以及叫我们灰心失望，这是不需要的。我们就依靠神吧，他要陪同着我们走这一段人生的道路。如果你觉得孤单，神其实在你旁边，你并不孤单。你觉得没有道路吗？不是的，神为你开一道最美好的道路。我们要感谢神。第二节他说，我求告神，神的你来救我，求你来救我脱离这些困难。脱离这两个字很重要，就是说他巴不得离开这些灾难，巴不得离开这些烦恼，离开这些叫他痛苦的事情。脱离是他愿意表明他有这个行动的决心。如果你没有这个决心，如果你觉得哎没所谓啦，如果这样我就算了吧，如果带着这样一个无能两可的一种态度，这是不行的，这不是个祷告的人的态度。祷告的人的态度是下定决心，我要依靠神，靠着神，他要带领我离开这个困难，脱离这个苦难。我们需要好像这个诗人说，求神的你救我脱离这些苦难吧。但是问题是，我们看这个诗篇120篇就发现很奇怪哦，很奇妙哦。这个人求神救他脱离什么，我们慢慢想，万万想不到的，从来没想到原来他求神叫他脱离下面这些困难。 什么困难？就是立志脱离不对的事情。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麻烦是人家给我的，痛苦是别人给我的，都是别人不好，都是这个世界不好。其实很多时候不一定，其实最大的麻烦是我们自己叫来的，最大的困难是因为我们当初我们处理的不好，做的不好，所以有这个问题来到我的当中。如果真的我们仔细的来思想的话，我们常常会发现原来问题的源头，困难的源头还不是自己吗？为什么我有这个痛苦？都是因为我吧，我自己在开始的时候做的不对，不应该这样做，所以才带来这些困难。所以一个祷告的人，神就会提醒他，其实你真正要脱离的是你自己的不对。就是诗人在诗篇120篇里头，他从世界的困难、人生的苦难当中，他反省到他自己。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祷告神的人一个最厉害的地方。神给我们一个重大的发现，发现到自己的错误，明白到自己的就是问题的原因和困难的来源。他说求神救我脱离所防的这个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哎呀，从来没想到原来他祷告又求神救他脱离的是这样的事情。但是回想一下，真的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嘴巴，叫人更最痛苦的就是听见人家讲一些不对的话，感觉到心里头不安的话，人家讲的话叫我受伤害。无论是发生在家庭里头，在夫妻的当中，朋友之间，同工之间，或社区的当中，都是因为人的说话。这里提到我们的原来人的讲话是有能力的， The power of words。 为什么？因为我们神是讲话的神，神的讲话带有能力，所以我们作为神所创造的人，我们也有讲话的能力。问题是我们没有好好的使用神给我们讲话的能力，相反我们用讲话的能力来讲一些不对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不应该讲的话，结果就带来很多的苦难，很多的灾难。你想一想，家庭的纠纷常常都是因为讲话，夫妻之间的不和也是讲话，人与人本来是好朋友，为什么夫人之间我们反目过来，不能继续做好朋友，也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的讲话出现的状况有问题。他首先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原来我们的所防的嘴唇是多么的厉害，就能受伤害，诡诈的舌头讲的话都是讲的不对的，产生世界大乱的问题，都是这些原因。西部真牧师又讲了一这样的一句话，讲得很有趣，他说当真理还在准备起行的时候，谎言已经可以环绕整个地球一周了。你听起来好像有点夸张哦，夸大哦，其实 也想清楚也不一定是很夸大的话，那就是说谎言走得很快的、哦、你明白哦，一句谎言一下子你还没有弄好弄过明白，这个谎言已经传到很多人的耳中去了。就好像很多人很喜欢挖手机哈，收到什么马上就发给别人，忽然之间发现原来人家已经比你更快的传给别人，传得更快，这就是谎言的厉害。但真理嘛，走得很慢，真的，因为我们讲一句真理的话，要仔细的想一想才讲出口，讲了之后人家也不一定听得到。然后我们再讲一遍，人家再听见一遍，就他也不相信也不接受，你明白吗？真理总是走得很慢，谎言不对的话，不应该讲的话却走得很快。这是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多欺骗人的事情发生，叫人家受伤害受损失的时候，就是在于这里。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一个传播谎言的人？有些时候我们不知不觉自己也做了这样的人，因为人家传给我们什么，我们都不思想的，不仔细的考量，就马上发给别人。那么就是说我也有份于传播这个谎言的其中一个人，这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我们是否也是传播这个谎言的其中一份子？ 有些时候我们是不知不觉做了这个事情，有些时候我们为自己找一个借口说，哦，我不能不这样说的，没办法，哦，环境就是有困难，但是我们都是找借口，但其实我们都是传播一个害人的谎言的其中一个人。谎言可以误了别人，但是你想一想，谎言也可以误了你自己，这是我们经验里都发现的。真的，起初我们以为，哦，谎言对我 没影响的，受影响的是别人，这算了吧，但后来才发现，最后这个谎言也伤害了自己，误了自己。最著名的一个小孩子的故事就是狼来了的故事，大家都听过了，不用 重复的再讲了。哦，他以为 讲一个谎言，讲大话是气弄别人，人家 受到伤害，但到头来是他受的伤害更严重，他才知道谎言的害处好大，可以误了别人，害了别人，也可以误了自己，害了自己。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他说，我要求神救我脱离这些谎言的嘴唇，就是这个原因。今天这个世界都充满了谎言，充满了不对的话，不应该讲的话，但是大家都很自然的投入在这些谎言的当中，多么的可怕，不单只影响我们这一代的人，也影响我们下一代的人，我们更多一代的人，多么的可怕。诡诈的舌头，这也是他要脱离的事情。诡诈的舌头包括什么？有三方面：第一，半真半假的话；第二，动机不良的话；第三，误导别人的话。这都是诡诈的话。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讲的有一部分是真的，是真实的，但不完全是真实的。有人就故意把一些一部分的话不讲出来，结果我们都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错误的结论，或者动机不好的，他故意这样讲，目的是 要把你的带领你走去一个错误的一个地步里头去。人家的动机很重要。当年的在神的这个乐园里头，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就听见了魔鬼就是借着哪一条蛇讲诡诈的话，结果他们失败了。这条蛇讲的有一部分是真的，但有一部很多都是假的，不对的。他讲的都是动机不好的话，对，为了要骗他们，让他们犯罪得罪神，带领别人做了错误的决定，错误的看法。这个世界都是这样，所以我们更要小心，尤其是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求神救我们脱离这些吧，人家讲这些话，求神救我们不要效法他们，不要跟随他们，不要向这些人来学习，救我们马上脱离这些苦难灾难吧。圣经这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讲得很好，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为什么会讲诡诈的话？这句圣经就给我们有个答案，因为人心里头有诡诈，所以我们嘴巴里头都充满了诡诈的话。这个世界为什么有没有诡诈的事情？因为人心里头都犯了罪，唯有当我们回转认罪归向神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得到医治。唯有好像这个小女孩被挂在阳台上12层楼这么高这么危险的时候，旁边的人都在呼求都在呼喊，才得到拯救。就是这里，人靠着自己救不了自己，唯有依靠神，他能够改变我们，改造我们，帮助我们。诡诈的舌头通常是用来欺骗人家的，叫人家受伤害的，攻击人家的，带来人与人之间有彼此之间的互惠和纷争，都是诡诈 的话 而产生的。诡诈的话带来的影响力太厉害了，带来的破坏力，带来的伤害 的程度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求主帮助我们，难怪世人说，求主啊，你救我脱离这些吧。原来他并不求神，哦，脱离这些危险啊，什么别的灾难。原来他求神救我脱离人生最大的烦恼，最大的困苦就在于这里。人 常常因为嘴巴的错误 以至于影响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破坏了这个世界里头的和平，都是在这里。所以这个诗人继续的他祷告说，鬼家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这是写诗歌的人的一种很聪明的方法来表达出来。既然我们面对不了，解决不了这个鬼家的舌头这个事情，他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原来我们的嘴巴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控制不了他。所以他就祷告发一个问题说，我要给你什么呢？我要加给你什么呢？不明白他的意思，就是希伯来人写诗歌的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如果真的要把它翻译出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鬼家的舌头啊，你要神怎么来对付你？我对付不了你，但神要对付你。神要如何把更多的惩罚要加添给你呢？你讲的嘴巴，讲的舌头，讲话不好，我们没你的办法，但神是有办法来对付你的。那就给他一个重大的提醒，今天人家对付不了我们，我们都很聪明，我们都有自己的方法，但是你想过吗？神要来对付你的，神要来惩罚我们的。这是我们在真的祷告的时候，我们马上想到自己，反省自己，我应该怎么回应神呢？诗歌说，如果你不悔改不回转，神要怎么样对付你呢？神用两个方法来对付你。第一，第四节说，就是勇士的利剑；第二，就是罗藤木的炭火。这两件事情，这两个东西来对付你。我们又不懂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这是很多年前的诗歌，所以我们 要用今天这个时代人的文化和思想不太明白。但如果我们回到从前的古代，我们马上知道，以前都人打仗的人都是用射箭的方法，对不对？或者是要打猎的时候用射箭来打中他的目标等等。但是一般的人，如果譬如说你要叫我这个人来射箭，哎呀糟糕了，我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力气，也没有受过训练，就算我真的把箭能够射出去，这个箭也打不中目标，甚至于还没有到目标之前就掉在地上，因为我不懂得用这个弓箭嘛。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勇士，那就不一样了。勇士就是说他受过训练，他有经验，他也有这个能力，他把弓拿起来，把箭踏上去， 一把就把它射出去，射得很准确，一定打中目标。神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悔改，我要找更厉害的人来对付你，比你更有方法更聪明的人。你以为自己很聪明吗？神说，我有更聪明的人要来对付你的。那就是说，最后不单止我们以为是对付害了别人，其实是害了自己，就是这一方面的意思。还有你想一想，罗藤木，罗藤木就是当时在沙漠里头的一种树，一种松树的其中一种，它的木头很好的。你想到罗藤木，你想到 在这个旧约圣经里头有一个先知，他叫以利亚，他曾经打败了巴利的400个先知，但后来他 好惧怕惊慌逃命。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王后是拜偶像的，这个耶洗别派人来追杀他，要取他的命，他就慌忙的逃走，跑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罗藤树，他就躺在那里，他就非常的灰心失望。他说，神啊，我不跑了，我跑不动了，你取去我的命吧，我投降了，我灰心了，我绝望了。所以罗藤木是让人看到人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罗藤木的炭火，罗藤木是当地的人喜欢用来做木炭用的，就如果他们 要生火取暖的时候，或者在某一个矿业要过一个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把罗藤树砍一下木头出来，就把它生火。他发现原来罗藤木很容易燃烧，一点它就燃烧起来，然后它就很它火也很旺，也烧得 很久的一种木头，整个晚上就一堆 罗藤树的木头就够了。那白天来了，他们离开这个地方把火熄灭， 但另外一帮人来了，他们看见有一堆这样的灰烬，他们就重新又把它拨一拨，挑一挑，火又旺起来，就是这个意思。人的诡诈的话，说的谎言都是这样，越消越旺，越讲越多，越来越厉害。有些时候说，哎呀，我不再讲了，但别人又在讲。当别人又讲的时候， 你的兴趣又来，又跟他一块来讲这个事情。人就是这样，来来往往都在言语上、嘴巴上面，我们都犯罪，得罪别人，也得罪了我们。神说，我就用这些东西来对付你。你以为你的话厉害吗？有人的讲话比你的更厉害，就是这个意思。勇士的剑都是很尖的，能够刺透人的心。我们的剑 都打得不好，射得不准，但是勇士他射出来的剑能取我们的命。你看吗？一个勇士有两个工具嘛，一就是他的刀，另外就是他的弓箭，他就是一个勇士。但是这里为什么不说是勇士的刀？因为勇士的刀如果从他鞘中拔出来之后，他本来是要来砍人的，忽然之间他的回心转意，说啊，我不要砍他，我就把刀怎么样收回到我的刀鞘带的里头去，那就没事。但如果他把一把弓箭一射出去，他不能够说，哦，我回心转意了，把这个箭拿回来吧，拿不回来了。这是神给我们的惩罚，要小心我们的讲话。有三个东西是发出去之后是收不回来的。第一就是刚才说的射出来的箭，你收不回来的。刀可以收回来放回到我的刀鞘里头，但箭射出来就收不回来，那就表示我们做事情要小心，不要做错误的事情。有些错误是修改不了的。第二，错失的良机是收不回来的，机会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你总不能够把这个机会又从头再找回来。所以如果神来管教我们，来帮助我们的时候，赶紧的抓紧这个美好的机会来归向他，相信他，跟随他。第三，收不回来的就是我们的讲话。我们讲出来的话永远收不回来的。虽然你有些时候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收回我的话，你嘴巴是这样说，但话已经跑到人的耳朵里头，也跑进人的心中，是收不回来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讲话的事情，就好像这个诗人说，神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些谎言的嘴唇和诡诈的这个舌头。我们的话语很厉害的，第一就有话语有杀伤的能力，能我们讲话可以杀人，可以伤人，叫别人难过一辈子，对不对？人家听了你的讲话，可能一生一世都忘不了，总是记住你这一句羞辱他的话，责备他的话，让他心灵里的受伤害的话。尤其一个小孩子或者年轻人听见他的父亲母亲或者别的人给他讲一句话，可能他一生一世都不能遗忘，影响他的一生，心理上成为很大很大的障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吵架的时候，在争吵的时候，一句话可能彼此的伤害很大。但你有没有想过，难过一辈子的并不是别人，可能是你自己，是你讲话的人。当我们讲过这句话，心中就很后悔，后悔我为什么讲这句话，难过了一辈子。所以不一定是伤害别人的，可能对自己的伤害更为严重。所以话语上有杀伤的能力就是在这里。一句话对别人所产生的影响，最终最后会反弹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都有几个经验，真的，大家如果坦白，我们都承认最后我们所讲的话还是反弹到自己身上，自己受到影响，受到伤害，影响了我们自己，都觉得很后悔。所以我们的讲话真的很有能力，但问题是我们的错用了，错误的使用我们讲话的能力，成为一种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的一种能力。就好像罗藤木的炭火一样，越烧越旺，好像熄灭了，但是把它一挑一拨 它又燃点起来，生生不息。最细小的火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这是圣经里头给我们的提醒。不要小看我们的一句话，很平常的一句话，很随意的一句讲话，但是其实它的影响力是你始料所不及的，你预料不到的，这么厉害，这么影响力。好像我们必须省的山火，很多都是 一点小火种留下来之后，慢慢它燃烧，都点着了整个的树林，影响了整个地区，带来极大的破坏。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一点点的污点，如果我们不面对它，最后影响我们整个的人生、生命和甚至我们的家庭。所以在旧约这个以赛亚书里头，有神的仆人先知以赛亚，他感受得到自己 的不对，感受到自己的讲话的不好，所以他就说：祸哉，祸哉，我要灭亡了。为什么？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这忽然之间醒悟过来，原来我是嘴巴不好的，还有我也住在嘴巴讲话不好的人的当中。很多时候我们 都把我们的指头指向别人，哦，都是你讲的不对，你不应该这样讲，你的讲话伤害了我。但你有没有想过，真的好好的祷告之后发现，原来我也是这样的人。当我懂得来批评别人的时候，其实有没有也看到自己的错误，这都是这样的。当我们都懂得好像以赛亚这一种的醒悟过来、醒觉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生命是不平凡的、不一样的。以赛亚先知他承认他的过错，神就来宽恕他，来洁净他的嘴巴。从此之后，神就用他来为他来讲话、来传道。本来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神却要改变他，使用他来讲圣洁的话，传讲神美好的道理。我们感恩，所以我们还是有机会回转的。不要为到光是为到我们过去的错误而悲哀、灰心、难过，这是不够的。好像以赛亚一样，如果他永远觉得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就没有希望了，我没有出路了，不是的。当他愿意悔改的时候，神还是要使用他，大大的使用他。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以赛亚，主要我们看到自己的错误，那就是一个生命的人生的出路。上岸容易，上处很困难，大家都明白，哦，无论是在家庭里头，在一个单位里头，或者是在一个教会里头，我们也常常是这样，我总是觉得是应该别人负这个责任，哦，这个错误不是我的，是你的。别人就说不是我的错误，是你的错误，常常在争吵不已，这个事情常常都是这样。这就是诡诈，魔鬼撒旦他最喜欢我们这样，他最喜欢我们彼此的把责任推来推去，不是我的责任是你的责任，不是我的错是你的错等等。魔鬼最喜欢看到我们这样，因为当我们彼此指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充满了污点、痛苦，家庭里头永远没有和谐，人与人之间也没有彼此的信任。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都带着怒气来讲话，带着愤怒、生气的态度来讲话。不是我们带着愤怒来讲话，就是听见别人带着愤怒来向我们讲话，结果我们都在愤怒的当中彼此的争吵，彼此的不能和睦相处，这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困难。这也是魔鬼撒旦在这个世界里头的作为，产生很多人与人之间的不和，人与人之间不能和平的相处，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社区与社区之间，都产生这个问题。你看到吗？这两年以来，这个疫情是表面的东西，但却把背后的内在的问题都浮现出来了。这人彼此的不信任，彼此的不公平的对待，甚至歧视别人 的对待，讲话不留情面，甚至讲话伤害别人，彼此的攻击都看到了。原来这个罪深深的藏在我们的里面，接着一场的疫情来了，就把我们的罪、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误会都完全的 提升出来，表现出来，是多么的可悲。我们的关系越亲近，受伤越容易啊。我们有些人家里头有养猫，有养狗啊，都有这个经验。猫与狗原来他们很好玩的，如果平安无事的时候，那玩得很开心的。如果你注意到，他们很能在一起在玩的，在好像彼此相爱一样。但他们也很容易争吵的，很容易就争吵，然后就打架起来。打架也很凶，不要看儿子这狗身体 很强壮，力气也很大。其实小猫虽然身体很小，但他们是很灵巧的，他们也很凶的。他们忽然之间会伸出他的爪来找你一下，这就是猫常常在打架的过程当中，猫是取信的一个。表面上它是小的弱小的，但其实它很厉害。但关系越亲近，受伤越容易。我们都经验这件事情，你最爱的最疼的，可能我们最容易争吵，最容易我们彼此的伤害。这是 给我们一个重大的提醒，我们的讲话有杀伤的能力，这就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但有一句英语的话是这样说，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你可能不懂得他在讲什么，Hurt people, hurt people。 但这里提到两个 hurt people， 它是不同意思的。前面的 hurt people 的意思就是说他曾经受到伤害，这个人曾经受到伤害。后面的 hurt people 就是说他就会伤害别人，明白吗？他曾经受到别人的伤害，他就会 不其然的就去的反应，就是去也去伤害别人。所以世界里头都是充满了彼此的伤害，可能不一定你得罪他，那为什么他这样来伤害你？因为他想到有人曾经伤害他，他这一个不能宽恕别人藏在心中的仇恨影响了他的心理的作用，他要找另外一个对象来伤害他。所以当你感受到别人来伤害你的时候，想一想，可能他曾经也受到别人的伤害。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想，为什么我们伤害别人？因为我们曾经受到别人的伤害，我们受到的伤害没有得到医治，这个伤害还在。有人的伤害存在在生命里头几十年没得医治，就是这个原因。难道我们就没有出路吗？因为这个世界里都充满了受伤害的人了。但是另外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but healed people heal people。 那就是说受医治的人，已经被医治的人，他反过来可以医治别人。我们都曾经受过伤害，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归向神，接受从神而来的医治，那么神有一天也要来使用我们来医治别人。我们曾经在嘴巴里头，在讲话里头伤害别人，但你有没有想过，神有一天要使用你的讲话，要来帮助别人，医治别人。我翻一看圣经，我找到一个人，他有这个经验。圣经旧约圣经创世纪里头提到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Joseph， 约瑟。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曾经受到最大的伤害，他亲生的哥哥把他出卖了，把他卖给别人，带去 远方的埃及，当了人的奴隶，受到人家的种种的伤害。但最后他发了财，当了官，但是他并没有用他这一个现在的发财和他的做官的这个地位来做报复的事情。为什么？圣经说因为他受到神的医治，神医治了他。后来有一天终于他看到了他的哥哥，他的哥哥们正在一个苦难的当中，但是这个约瑟却没有借用这个机会来做报复的事情。当然他的哥哥当时还不认出这就是他当年出卖的弟弟，因为大家已经分开了这么多年，这个弟弟约瑟已经成长了，他们也认不出来。但是他就告诉他的哥哥说，你们不用惧怕，我不会来伤害你们的，虽然你们曾经伤害我，但是神已经医治了我，让我知道当年你这样对待我，但神 却保守了我。如果没有当年这些事情，今天我也没有这个成就。所以通过他这样的讲话，就医治了他哥哥他们的心，他们就不觉得那么为难，不觉得那么自己做的错误这么大。这就是 hurt people 有些时候也会伤害别人，但是蒙了医治的人，他会去医治别人。你曾经受到伤害吗？但是如果你得到从神而来的医治，神也要使用你做一个医治别人的一个人。这就是最奇妙的地方。所以第一讲话，我们有杀伤力难过一辈子，但另外我们讲话有另外一个能力，我们都忽略了，我们都看不到，就是我们的话语里头有医治的能力，话语的医治力能够造就和建立别人。整本圣经我们看到神用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神也有教导我们，以及我们懂得怎么讲话来帮助别人，来医治别人，来安慰别人，鼓励别人，来救救别人。圣经箴言十二章十八节是最好的一句话，这里说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义人的良药，义人的良药就是我们的嘴巴，我们的讲话。神为什么给我们有嘴巴？为什么给我们 有讲话的这个能力？是要我们去来医治别人。因为这个世界里头有太多在极难当中受痛苦的人，无辜无助的人，好像这个小女孩挂在阳台的十二楼高这里，她很孤单无助，需要人的帮助，人家来的医治。神说，你有没有想过，我要来借用你的嘴巴，你的讲话也做同样的功夫，不再伤害别人，却要用来医治别人，建造别人，鼓励别人。最后我要给大家一个配方，一个 prescription， 那就是说讲一些正确的好话，那有三方面，就是 ABC。 有些时候我们都懂得讲好话，太好听了，但是都是不对的，都是骗人的，或者是只是叫人家心里头感觉到安乐一点，舒服一点就好，其实都不正确的。甚至我们在讲好话的过程当中都讲假话，不是正确的。但如何讲正确的好话，圣经告诉我们有 ABC 三方面，我们都好好的想一想，抓这个 prescription 带回家里，帮助我们的人生。第一， appreciation， appreciate 欣赏对方的话，当然你要出自己的真心。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人的错误，看到人的弱点，看到他的毛病，看到他的不对，但其实他这个人的生命里头有很多好处，你要欣赏他，告诉他，让他得到鼓励，得到建立，这才是对的。我们常常都失望在灰心啊，对自己没有把握的情况底下，但你一句 appreciation 的讲话，欣赏的讲话，会救了他，帮助了他，重新鼓励了他。第二， blessings， 就是祝福的话，说为对方讲一些祝福他的话。因为圣经不是说吗，我们不要咒诅他，而要祝福他，就是这个意思。因为祝福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就归向神，他就感受得到神爱他，神关怀他。不然的话，我们人只会更绝望，更灰心，更失落。第三， comfort， 我们需要讲 comfort， 安慰别人的话，这多么的重要。这个世界里头孤苦无依的人，痛苦的人，失望的人太多太多了，我们不要讲一些令人更伤心更难受的讲话。就好像我们说，在人家已经有个伤口在这里，还撒一把盐在上面去，叫他更痛苦，何必呢？我们讲安慰人的话，让人家感受更好。所以我们有 ABC， 就是 appreciate blessings comfort，欣赏祝福与安慰的话，是我们应该要讲的正确的好话。如果我们真的要求神救我们脱离这些不对的讲话，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药方，一个配方给我们，帮助我们来医治我们，就是 ABC。 最后也讲一讲旧约圣经里头有一个君王，是犹大国的君王，他的名字叫约沙法，他是一个亲近神的人。当国难当前， 国家民族出现危机，有敌人要来了，敌人的军队太强大了，他们抵挡不了，他就进到神的圣殿里头，他就做了下面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感动了许许多多人的心。我觉得面对今天这个世界怎么动乱，怎么多问题，瘟疫的问题，病毒的问题怎么厉害，这个祷告很管用的。我们来看一下，我只是提出其中一句话，历代志下二十章第九节，约瑟法的祷告说，倘若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圣殿的前面向神啊你呼求，神啊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就在这个殿里头。旧约圣经的圣殿就好比今天的基督耶稣的教会，在教会里头我们真的要不住的祷告，不停的为这个国家，为这个世界，为别人来祷告，为我们自己的亲人，为我们所认识的人来祷告。在极难的时候，在这个病毒这么严重的时候，这个一波又一波，一浪又一浪来的灾难的来临的时候，我们要紧紧的依靠神，神必垂听，他听我祷告。正如诗篇120篇诗人说，一开头他就说，我在极难中，但是我求告神，呼求神，神就来应允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但是约瑟法的祷告不单只感动别人的心，也来感动今天我们的心。在人生的极难中，我们要记住向神呼求，神必垂听。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